单一点，我们带过去就好了。所以我们休息十分钟。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金灯台，就是在圣所里面的北边南边所放的啊。所以我们请翻到25章。那金灯台的描述比较稍微会 confuse 一点。那给弟兄姊妹发的讲义啊，那画的是用手画的，不是我画的啊。那我想基本上是根据我现在补充的图的这个图画出来的。因为这个图画的比较，你从圣经的记载上的话读起来就比较能够读得懂一点啊。那我想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那我们就顺便一起来看这个图上怎么讲。25章31节啊，他说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灯台的座和杆与杯球花都要接连一块垂出来，换句话说就像一块金子整个垂出来的啊。然后灯台两旁要插出6个枝子，这旁3个，那旁3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这边有3个枝子，然后左边有3个枝子啊。然后每个枝子上有3个杯，形状像杏花，然后有球有花。弟兄姊妹，这个杯啊，这个杯就像我这边所说的这个，像一个杏花杯一样啊，这样子，底下胖上面细，一个 almond ball 一样，就是一个杏花的一个球，一个果子那样子的形状，它叫做杯。然后杯呢有花，花就是底下这个像花啊，然后有球，所以呢等于一整套就是有球有花有杯，就是一个 set 一个组。然后呢每一个枝子呢，他说这边有三个 set， 你看啊，一个 set 2个 3个，所以每一根枝子上面都有这三套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33节，他说这旁每个枝子上有3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那旁每个枝子上也有3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所以从灯台插出来的6个枝子都是如此。所以我们要先知道这左边这3个枝子跟右边这3个枝子各有3套，这个有杯有花有球，就是这样子的，各有3个啊。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中间啊。那么灯台上就是指的这个 base 啊，灯台上面的这个呢，它就是有4套了，就不是3个 set， 是4套啊。有4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所以你看中间的这个有杯有花有球，这是一套，所以有1套、2套、3套、4套啊，所以等于中间的那根有4套。So far so good 啊。然后底下再来啊，35节，它的灯台每2个枝子以下有球与枝子连成一块。所以你看哈，每2个枝子啊，中间它都是用球把它连起来啊，就是每2个枝子之间有球，所以那边的2个枝子过来也是有球把它连起来啊。好，所以35节说灯台每2个枝子以下有球与枝子连成一块，灯台出的6个枝子都是如此。然后球和枝子要连成一块，都是一块金金垂出来的。然后呢要做灯台的7个灯盏，所以上面呢等于这7个，右边的3个枝子、左边的3个枝子跟中间的主干的枝子，一共有7盏灯。然后祭司要点这灯，使灯光对照。那么灯台的蜡剪和蜡花盘也要用金金做的。做灯台和这一切的器具要用金金一擦连得，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好，所以对这个构造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这边是蜡花剪啊，蜡花盘啊，蜡花剪。那这个瓶子是装这个青橄榄油的啊，因为灯台需要用青橄榄油。好，那其他2个图是做一个参考的。那还有一个图，我是因为是照片上的，我没有办法 copy 下来。那个图只是当做一个，我想你们到，如果有人到以色列去玩过的话啊，他们卖的很多的纪念品，就是啊那个做的方方的，这样一根一根的，我想文景还记得啊。那么连以色列在耶路撒冷以色列国会门口也都放了一个好大的一个啊，已经是青铜一样的这样子7根啊。那它的形状这个是比较硬 就是方方的这样一根一根上去，那上面雕刻了很多的东西。但是我觉得那个只是一个记号，并不是旧约里面所讲的灯台。那这个图是我觉得看灯台里面啊，看图解释的比较清楚的一个图啊，就是你要把那段的圣经所有的描述在这个里面找的是找的比较清楚一点。那如果你觉得啊，我发给你们的讲义图画的不够啊漂亮，你回家可以再画一个啊。那基本上它的形状就是根据这个画的啊。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他属灵的教训。那么金台金灯台当然很重要的是讲到基督乃是生命之光啊，他乃是这个世界的光，他也是生命的光啊。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啊第八章讲到说，我就是世界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必要得到生命的光。但是一方面讲到基督自己啊，那另外一方面呢也讲到教会。那灯台特别说到教会啊，为主在这地上成为一个发光的见证，成为生命的见证啊。所以这个主耶稣说到我们个人的时候，就说到你们是世界的光，对不对？而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知道七个教会啊，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人子啊，那么七个灯台啊，七个金灯台的那里讲到教会的见证啊。那么它摆设的位置是在圣所的南边，能够跟陈设饼的桌子互相相对，然后在他们靠近至圣所的地方那里呢就是金香坛，我想这是我们很熟的。那它的材料在这里特别请弟兄姊妹注意到，他说他是用金金一他年德啊，是要用金金 pure gold 一个纯金啊，这是第一件事情，讲到它是需要纯金啊。第二件事情很重要的事情呢，它是用一块的大的曾经捶打出来的，是一整块，它捶打出来的，然后呢是一整块。所以在这里呢告诉我们几件很重要的事啊。第一个，什么叫做 pure gold， 一个金的金子啊，一个金金，说到它需要经过火炼，经过被 purify 除去它一切的杂质，然后才能够成为金金。一个金矿跟金金两个是差很远，金矿可以说很丰富，但是呢还不能够讲到是金子的丰满。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啊！弟兄姊妹，我们试着要跟弟兄姊妹在信息里面，实际上也讲过好几次，要灌输我们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丰富跟丰满是不一样的。丰富金矿，你发现一个金矿它非常的丰富，它可能给你带来财富，但是它还不是这个金子的丰满，因为它里面很多掺杂。所以第一步要经过的呢，就经过火炼啊，就是 purify 啊，那个火这样子厉害的烧烧烧烧，每一次的火加倍，就有一些新的杂质出来。那讲到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要成为贵重的器皿，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是这个样子，一道又一道的炼净的工作啊。这是我们在讲约伯的时候特别跟弟兄姊妹讲的。很多人一口气就定罪约伯自义，所以被神管教啊。弟兄姊妹，那约伯的确他身上有自义啊，但是今天他不是因为他不好，神不喜悦他，所以神管教他让他受苦，而是说这个纪年在人来看已经是完全正直没有瑕疵的一个人，从人来看已经实在是一个很美丽的金子，但是在神的眼中，神试炼的火加七倍，而个更完全的试炼临到他的时候，把他最后的掺杂也给他弄出来。今天我们连第一道的火可能都还没经过，好，所以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身上做洁净的工作，做 purify 的工作。有的时候在我们周围有一些不顺利的环境啊，有的时候在家庭里面出了一点问题，有的时候在配搭上，神给我们安排一些不容易配搭的人。弟兄姊妹，神就在这里 process 在做一个炼净的工作啊，为了要 purify 我们这个人，把所有的杂质、主以外的掺杂啊，那个不单纯的，神要把我们除掉。所以这是第一道的火。那第一道的这个工作叫做火炼，为了要得到纯金。那得到了纯金，第二个步骤在这里讲到经过捶打，讲到十字架的工作。那为的是要干嘛呢？为了要定型，要让我们这个人能够被神塑造出神所要我们成为的器皿。这个主权在神，神今天决定今天神要怎样使用这个器皿，或者今天神要怎样使用这个教会，今天 羔羊今天荣耀的人子，他有绝对的权柄啊，所以他照着他的心意在这里捶打，在这里制作我们啊，所有不要的地方他打掉啊，该凹的地方该凹，该凸的地方他来制作我们，让我们照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子被塑造出来。这叫做定型，就捶打啊。那弟兄姊妹，这个捶打的工作也讲到十字架在我们身上一个更深的工作，它不是光只是 purify 除掉一些杂质，而是他在这里连我们自己觉得好的地方，他也在这里工作啊，因为他照着他的形状制作。所以如果我们自己因为掺杂，因为不好，因为个性懒惰，或是因为我们有一些不好的个性被神打，那我们觉得很苦，那苦了以后呢，至少我们心里还服气啊，知道主在我身上做一个特别的工作，对不对啊？我心里呢还能够心服口服。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还不错啊，觉得都是人家不对，就是而且照着事实来说你也真的是好像没什么错，但是好像还有一些环境引导我们，那是因为神为了定性，他在我们身上有他独特的美意，他在制作。那这个是不讲理由的要顺服的，因为神有一个更高的心意和计划，而甚至说神有一个更美的祝福要临到我们的身上，那神在我们身上做制作的工作，做捶打的工作啊。所以金灯台第二件事情讲到捶打，那个十字架的一个更深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第三个它的特点讲到说，这个金灯台是一整块出来的，中间没有任何的分离啊，就是一整块金子这样吹出了一个这个金灯台来啊。那讲到说这个我们是在一个这个圣灵的合一里面的一个见证啊。就讲到今天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这个金灯台既然讲到教会的见证，讲到生命的见证，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就是做一个完全合一的见证，是一块做出来的，是从这个生命的里面，在一个复活生命的里面所达到的合一啊，所彰显出来的合一。所以呢，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个杏花、杏球，这个杏呢都是讲到复活的意思啊，杏是特别圣经上讲到复活的表号。所以今天我们是在一个复活生命的里面，我们合而为一的那个伟大的见证。所以保罗说要竭力保守怎么样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个合一不是说我去跟你联合啊，然后你来跟我合，我们在外面去拼命去挤出那个合一来。那我弟兄姊妹，一是一个生命，一个属天生命的本质啊。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复活生命本身就是一的里面，我们长出见证来。而这七个枝子是从这个复活的生命里面长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去看今天的教会的时候，你就知道今天我们很惨，对不对？惨到不得了的人，弟兄姊妹，这个从来没有一个世代像今天这个世代神家这么混乱的。原谅我说，虽然教会越来越多，但是也就是因为教会越来越多，弟兄姊妹就不能够在一个家里面服下来好好学该学的功课。你看看现在弯曲游走在众教会之间的这个现象，简直难过到人痛心，对不对？来到这个教会试试看，不合意我就换一个教会，跟这个人处不来我换个教会，主日学设备不好我换个教会，什么东西不好我换个教会。弟兄姊妹，有的人夫妻丈夫在一个教会，妻子在一个教会，孩子在另外一个教会，我不知道自己在搞什么东西。今天神家里面到底有没有人觉得说，我们今天是在一个生命的里面，今天神家所有的软弱，所有的不好，我们都有责任，我们要在一的里面，在爱的里面，在生命的里面，我们一同来 overcome 所有的困难，而让这个一在我们中间真正被彰显出来。所以徐华弟兄那时候讲的这么重的话，我那时候觉得他话讲的重一点，可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他讲的有道理。他说他跟教会的弟兄姊妹讲的清清楚楚，教会前门开着，后门开着，窗户开着，你要走你就走。今天如果你不能够在神的家中为了爱神，为了看见神有个心意，有个合一的见证托在我们的身上，你来到神家只是要求，只是批评，只是在这里要责的话，弟兄姊妹，你这边这个吃中国餐馆一样，你吃不惯换一个教会。但如果我们今天真看见神在教会要责的是什么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的命拼了，我们都应该摆在神的家中。除非今天这个教会偏离了神，走差了，神不要了，神很清楚的命令我们离开他，弟兄姊妹，不然你如果加入了一个教会，我们就应该服在神的手下。因为我们天然人的生命就是有很多的不舒服，有很多的看法，很多的观念，我不喜欢这个人，我不喜欢这个教会这样子的带领，我不喜欢这里的设备，我不喜欢教会要现在去买会所啊，我要是找一个大一点的教会去，这样我就没有这样子的压力。弟兄姊妹，你可以找很多的理由，你 always 可以找到理由去 justify。但是今天这个不是神要的。今天到底我们在主的面前有没有看见基督的身体 神在各地设立的见证，设立的教会是一个金灯台的见证，是在一个复活生命境界的里面。在人里面我们绝对不同的啦，弟兄姊妹，你生长了30年才碰到我，我生长了30几年才碰到你，我们两个都不同的背景长起来，怎么可能会这样子水乳交融完全相爱的呢？不可能的嘛。就不要以为只有你会看不顺眼他，他也会看不顺眼你的。那今天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呢？不是两个不同的硬挤在一起挤出来的，这金灯台不是这样粘上去的，金灯台是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面，在伟大的神的生命里面，我们才在这里长出来的啊！从一个灯台的灯座上长出了7个枝子来，在一块金子里面把它吹出来的，中间经过火炼，经过圣灵的捶打，是这样的工作。在这里我们碰到了我们不喜欢的人，在这里我们碰到我们不阿门的事情，在这里我们碰到了受了委屈遭受到了伤害的事情，在这里我们可能有一些外面的环境看不喜欢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服在神的手下，这是圣灵的工作。我知道这样子的话今天在这个世代人都不喜欢听啊，但是我不光跟你们讲，弟兄姊妹，别的教会请我去讲道，我在别的教会我一样骂这件事情，因为我并不希望他们离开他们的教会跑到我们中间来。一样，今天我们到底在主的面前，我们到底有没有看见每一个教会，如果说真的是出于神的，是圣灵所立的教会，今天除非这个教会神把灯台挪开来，我们自己不要随便跑，你跑你自己遭亏损的绝对是你，真的。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同要为着神家的见证祷告，特别在这样子一个是非分不清楚的时候，大家换教会跟换公司一样，跟换中国餐馆一样，因为怎么样，我们在神家里面我们一定要学习把自己摆在神的家中，除非今天神真的已经告诉你这个教会错了，除非今天神那么清楚的带领你叫你搬走了或者叫你离开了，弟兄姊妹不要随便找个理由啊！这样子的话你将来见主你自己会觉得亏损的。当然这是我自己的一些感触了，特别也是跟了很多神的仆人，像这个赛克牧师他们在讲台的信息里面也特别提起来，他说这个加州特别是北加州，他说是有名的啊，神的儿女们在教会里面走来走去啊。那我现在也知道不光是北加州，我到南加州去听到他们的情形也都是很难过的，真的是这个天天走来走去的，大家不能够在主的面前服下来，不能够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一个更深一点的工作，只要碰到一点不舒服，我们马上能够找出很多属灵的理由开始 criticize， 或是来找一个理由我们就离开这个地方。但是我们却没有想到，当神把那个破口如果真给你看见，第一个不见得真的是破口，可能是你的成见，第二个如果真的是一个破口的话，神叫你看见，神就是叫你堵上去，知不知道？这是神家的原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每一个破口，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力量去把每一个破口堵住，而是今天当神兴起你的时候，神让你有一个看见的时候，神是要你自己把自己放上去的。在这个灯台长到一个完全一的见证啊，它真的是这么美丽，从一个见证的里面它长出来，七说到完全，上面有7盏灯，讲到这个神完全，神荣耀完全的见证，在人子的身上得到彰显，而今天在教会的里面要得到彰显。这启示录的7个教会并不是代表历代以来只有这么7个教会，或者当时只有这么7个教会，这七是一个代表，一个完全的代表，这神对众教会的心意在这里发表啊。所以有人在这里讲到说什么这只有某某的才是真正的教会，弟兄姊妹，我们都不敢讲这句话的，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很小心，伏在主的面前，先为着我们自己的情形，我们在主的面前好好祷告。所以这是这个材料上的这个很大的特点，讲到它一整块，然后上面呢说到它有7盏灯啊，讲到灯光彼此对照，它不是光只有一盏咕咕的灯啊，它乃是一个完全的光照啊，乃是一个完满的一个见证啊，有7盏灯在这里一同灯光对照，然后在这里彰显神的荣耀啊。所以灯台跟蜡烛台不一样。那蜡烛台就是把蜡烛放上去点个蜡烛就是了啊，那主要是只是重在光照上，但是灯台它的作用一方面是在光照，而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它是讲到见证，这是金灯台跟一般的蜡烛台不同的地方。那金灯台它一方面说到照明，它在这里照亮啊， 他照亮什么呢？一个他把他自己的这个本身的这个真台的这个见证给彰显出来，对不对？他在那里光照的时候呢，他自己本身的那个见证就被人看见了。这么柔美的一个金晶所造出来的灯台啊，而且上面有杏球、杏花、杏果啊，这是一个复活的一个见证，通通能够让人能够看见啊。所以这样讲到我们的好行为要能够行在人的面前，对不对？这是讲到一个光照。那另外一方面呢，他在这里照亮了圣所。那刚刚在门口的时候，还有弟兄跟我谈起来哈，我们讲到我说外院光的来源是太阳。是大自然的光，这人不要花功夫就有的光啊！但是在圣所里面的光就不一样了。圣所里面的光是一个，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从情感燃油，然后透过这个金灯台而彰显出来的啊。那这个光的那个价值跟性质就不一样。所以金灯台的光，第二个目的是为了照明圣所啊，能够在这里彰显神的丰富，把整个圣所里面的美丽给彰显出来。对不对？也没有这个光，人进到圣所乌漆麻黑的，他看不见那个细麻，那个蓝色、紫色、朱红色线那么美丽的这个细麻啊，他也看不见在这边有橙色饼的桌子，看不见有香坛，所以金灯台在这里呢，就照亮了圣所，把这个神家见证的丰富和美丽给彰显出来。啊，第三个，他在这里照亮这些侍奉们的祭司哈，那侍奉的祭司们，让他们能够在光明中。侍奉神，不然的话进来就踢倒这个打翻那个，对不对啊？不小心滚到这个自身所里面被击杀了，没有灯嘛，对不对？所以他在这里的金灯台一照呢，啊，进来的祭司们呢得以在光中侍奉神。所以这是金灯台的功用，第一面讲到它的照明啊，第二面讲到它的见证，因为它的本身的制作就是见证，不仅仅在这里做神纯净生命的见证，讲到金晶经过火炼出来的金晶啊，那个 pure life 的那个见证，他也在这里讲到十字架工作美丽的结果的见证，他也在这里做那个一的见证，做那个复活的见证，是讲到金灯台自己本身，他本身立在那边，他就是一个见证，然后七盏灯光对照，在这里发光。好，那另外就是它的这个特点，就是它这里每一个枝子上面啊，它有杏球，它有杏花啊，然后有球有花，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见它底下是一个球啊，底下是一个球，然后长出花来，然后长出杏果来啊。那这个跟亚伦发芽的杖非常的像，对不对？我们知道亚伦发芽的杖的时候，这个杖就发芽，然后开花。然后结出了熟的杏果来啊，那这是一个复活的表号，就是胜过死亡啊。经过漫长的黑夜，十二个支派的 leader 都把杖放在这个约柜前面，但是弟兄姊妹，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有亚伦的杖发芽，而且开花，而且结果。所以杏树在圣经上特别讲到复活、胜过死亡、复活生命的见证跟表号，而且在以色列地。啊，我想这个圣经稍微熟一点的话，我们读到耶利米书第一章啊，耶利米书第一章的时候也讲到神在给他们预言，给他们应许的时候，特别借着耶利米第一个给他看见的异象，就讲到说第一章十一节，耶利米见到杏枝的这个异象啊，他说他看见一只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要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那我们到以色列地去的时候，或者弟兄姊妹从圣经参考书里都可以找到这样子的资料，就是在以色列地巴勒斯坦那里，在冬天过了以后啊，第一种开花的树就是杏树，在经过漫长的冬天，它甚至连叶子都不长，杏树就开花了。要讲到一个复活生命的表号，它能够胜过漫长的严冬啊，而在这个严冬以后，它马上信实的它就开花了。这个讲的一方面讲到神的信实，一方面讲到那个复活的生命胜过严冬的考验，马上就开花做见证。所以亚伦发芽的杖经过漫长黑夜的考验啊，经过在死亡的那个诠释，所有的杖都受到枯死的木头，但是他却胜过死亡，他开花结果啊。所以金灯台他为什么 就用了这个信树作为他的这个整个形状的一个表号，就讲到这个见证是在一个复活境界里面的见证啊。那球有花有信果，那当然更深一点的体会我们可以这样子的一条线索去思想啊。那么球讲到整个信树的那个源头，讲到父啊，那一切生命永远生命的源头在于父，而花说到基督啊，他在这里把神那个永远的生命的美丽和馨香给彰显了出来。那个花，花说到它的美丽，花说到它的芬芳馨香啊，所以有基督的馨香，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讲到这个基督的香气在我们的身上，基督的馨香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基督是这朵花啊，道成肉身。刚才我们讲到丰满的时候，讲到金沙是丰富，但是金灯台却是丰满，它经过火炼，经过吹打，然后成为一个美丽的见证，叫丰满。那一颗种子，它所有生命里面成长所需要的资源都在里面，它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东西，但是它还不是丰满，它必须落在地里面食粮成长长大开花结果，对不对？达到成熟，整个花那么漂亮的出来，然后到最后果实出来，就是那就叫做丰满。所以在这里呢，讲到这个见证的时候，它不仅仅讲到父是我们一切的源头啊，那么子是这个美丽生命的彰显啊，而到最后呢，在圣灵里面结出各样的果子来，都是讲到三个一的神在我们身上那个伟大的工作和见证。一切的祝福和生命的源头来自于父，这里讲到求，而今天在子的里面它得以彰显，显出它的美丽和它的芬芳，而在圣灵的里面让我们真正结出啊那个圣灵的果子来。所以这样子的一路上这样子长出去啊，所以这个灯台好像看起来是一个金属做的，但是其实它是一个 living person， 它是一个活的主，它是一个活的见证啊，它是会长大的，它是会分支的，它是会开花的，它是会结果的，而在这样子的一个境界的里面它发光啊，因此呢就讲到灯台。所以每一次看到灯台就让我们看见一个伟大生命跟一个伟大见证的一个过程啊，从父开始，借着子，借着圣灵，一步一步，一环一环，所以每一个枝子就有三个 set， 讲到一个这个一路上的成长，而到最后，到了顶上的灯盏，它就发光。所以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教会的见证，个人的见证，我们都需要在主的面前不断的长大成熟啊，在圣灵的里面，在复活的境界里面。那这个灯台是大祭司要负责经理这灯啊，这是在出埃及记第27章提到的啊，出埃及记第27章第20节，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位灯为那位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那么到了30章第7节，当亚伦在香坛上烧馨香料做的香的时候，每个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啊。那这个还有另外一节我们没有时间读了，在利未记24章第2节也讲到说这个灯要常常点着，那中文翻着常常，英文都是讲到 always，灯应该是 always 点着的啊，所以30章的这一节会让我们有点 confused 啊。30章的第7节，他说每个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香，而晚上黄昏点灯的时候，好像让我们感觉是在黄昏的时候把灯叠起来，然后早晨的时候要把灯给收起来，所以读起来是像是这样子啊。那但是呢，其他的地方不管是在出埃及记27章。或是在利未记24章都说到这个灯要 always 点着啊，所以呢，第30章的第7节啊，我个人的领会啊，因为我去查了一些其他的翻译本，这个收拾这个灯，并不是代表说你把灯给弄灭了，把它收起来啊，有的英文翻译版叫做去 trim 它，因为这个灯啊，它烧了以后，它可能有些那个火就比较弱了，那它带着蜡花剪去剪它啊，就讲到主在这里。亲自在这里 maintain， 在这里维护神家的见证，所以早晨大祭司来修剪一下， 好让这个火能够再重新发旺起来啊，这是一个解释。那么在这个主耶稣来的时候，那个世代里面啊，有一个这个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法学家，他自己本身并不是基督徒。那么根据他的记载呢，他们是认为说有可能早晨到天亮的时候，那祭司呢就在这里把第二、第四、第六盏灯把它给灭掉，让一三五七啊其他的灯照样亮着。所以因为圣所里面必须要有光。那当然这是他们犹太人的传统有这么可能的讲法，但是呢，我觉得从圣经上的记载的话，既然神说这个灯必须要一直点着，常常点着，所以我比较相信是大祭司早晨只是去修剪这个灯就是了啊，因为这个见证必须要持续的。所以是大祭司跟他亚伦的，大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要负责来经理这个灯啊，所以神家的见证这是每一个人啊都会有，不能讲有兴趣，或者有负担，或者有这个度量去经历这件事情。啊，今天在神家里面，我们可能可以享受一些这个生命的供应，享受一些光真理的教导，享受一点献祭的生活，享受一点同济坛在这里的更新跟洁净。但是弟兄姊妹，对于金灯的见证啊，这个整个神家整体的见证来说，那神是特别托给大祭司和他的儿子们。那讲到约柜也是这样。啊，讲到陈设饼的桌子也是这样，就讲到这是在主的面前真正把自己奉献侍奉给主的啊，在主的面前来经理这个灯，那并不是随随便便人就在这里说我们神家该怎么样该怎么样，我们都应该在主的面前要很恐惧战兢，照着神的心意来经理这些伟大的见证啊，这些重要的见证。所以你要知道这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所以当亚伦的儿子拉达亚比户不照着神的心意随便做的时候，神马上用火去击杀他们啊。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并不是所有的人可以随便做的。所以大祭司们在这里做的事情，一件事情就是用蜡剪来修剪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继续加入青橄榄油啊。所以这两件事情都是讲到教会见证中很重要的两件事，一方面要除去不再燃烧那些冒烟的心垒，说到神家的见证需要在主的面前经常啊被主制作被主修剪啊，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灯所以能够发光啊，因为青橄榄油在这里供应它。那么讲到圣灵在这里成为神家发光见证最主要的来源啊，讲到我们不但在主的面前需要有圣灵更深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圣灵的供应啊。而这个早晨的情感能由啊，圣经里面是讲到是那个非常 pure 而且是 bitten oil， 就早晨的也都是讲到十字架的工作，一方面讲到他炼净洁净的工作让他很 pure， 一方面说到 bitten oil 就是说他早晨的啊，就是他被挤被压被磨然后挤出油来炸出油来，这都讲到十字架的工作啊。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神家发光啊，我们讲到这么多的点，其实每一个点都是啊非常非常深的东西，就是已经远超过我们可能所体会所经历的了，那我们需要主继续帮助我们。好，所以灯台上基本上就是我们讲到一方面讲到基督成为我们的光啊，那一方面讲到教会在地上为主发光为主做见证。灯台有没有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圣经有没有讲灯台是怎么点着的？没有哎，那我想都是要大祭司进去点的了。圣经上没有明说哈，那也许我自己读经忽略了，但是至少在我的印象中我没有读到，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读到啊。但是我想如果说香坛的火是从祭坛上的火来的话，照理说灯台的火也应该是，因为属灵的原则其实应该是一致的。起身不等，起身不点，因为你在利未记你可以发现这几样圣物，就是我这次没有把它放在出埃及记讲，免得到利未记你们就不要来上课了。在利未记里面讲到的每一种的圣物，好像约柜行走的时候第一层包什么毯子，第二层包什么 跟这个铜祭坛或者跟这个香炉啊，这个香坛或者陈设品的桌子，他们外面包在行动的时候，外面一层又一层的包上去，包的东西甚至包的顺序都不见得一样的。所以你这个一包子不烧起来了吗？所以只有在行路的时候，这个云柱火柱在这里带领他们啊，那就是讲到他们安营的时候要有的见证。所以在旧约里面就是讲到一些神特别的属灵生命的供应，像陈设饼的桌子，或者有一些特别圣灵里的光照跟启示啊，是给那些侍奉他的人的。那今天一个人可以当神的儿女，但是却不尽他祭司的职分，对不对？很多基督徒现在是这个样子，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蒙恩的罪人，但是圣经上也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但是很多神的儿女们并不 fulfill 他祭司的职分。所以呢，当你不去侍奉神的时候，你就损失了很多侍奉神的人所独特享到的祝福，这是事实。所以有一些特别的供应，有一些特别的光照启示，有一些跟主之间那个特别交通的关系，那个金香坛告诉我们的啊，陈设饼的桌子讲到一些特别属灵的享受，甚至讲到得胜者的时候，神说还有一些隐藏的马拉，还不是那些外面看得到的马拉，神还留下来一些好东西啊，给那些特别得胜的。所以圣所里面的这些，不管是陈设饼的，或是这些光，都是为了侍奉神的人。对，这个这是在旧约侍奉的时候好像是一个缺陷哈，就是祭司们在圣所，在至圣所里面好像并没有这么多的事情，但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花在外面宰杀牲畜献祭的这些事情上。对，那这是讲到旧约神百姓在侍奉上，他们就是一个表号或是一个影子啊，是讲到那个整个属灵侍奉的那个次序等次跟那个意义啊。但是呢，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最蒙福的点就是你说像幔子不在了，可以直接进到父神的面前，好，那不是做钱少奏礼，而是幔内来安居啊。那从前的人进去完做完就得赶快出来的，因为大祭司一年也只有那么一次可以进到至圣所，但今天我们确实可以在王的面前过生活，可以在幔内来安居，可以住在那边赖着不走，主不会叫你走的。确实是讲到今天新约从各个角度来思想的时候，我们蒙的福真的是很大的。那在旧约里面，神整个启示出来，让他们认识这个圣洁侍奉神的这个圣洁尊贵和荣耀。你到主的面前去，因为人都还是活在定罪的里面，因为基督还没有来，这一切都是一些表号，一些信心的一个建造，对不对？所以他们到了神面前去的时候，他们还是怕的成分比较多，所以侍奉完他们就出来了。那今天新约的子民就很不一样了。那么至于说他们在圣所里面要待多久啦，或什么，你知道有时候神要对他们启示要说话，你可能也需要在那边安静等候啊。这是圣经上虽然没有明说，但是还是可能的，因为神要说话是在二基路伯中间的施恩座上对神的百姓说话，对不对？所以大祭司他要去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安静在主的面前。他可能在香坛的面前献香的时候是他祷告的时候，那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在陈设饼的桌子面前吃饼的时候，他们在那里享受主。好，他们在这里经历这个灯的时候，他们也在那边这个做一些事物上侍奉的这个服侍，对不对？这还是有他们的时候，而且早上晚上都要做。 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事情是在外面限制，这也是真的啊。对对对，你要感谢主啊，这个云伯伯说的，他在里面很久没有出来，人家以为他怎么了。Just like us 啊五分钟的祷告已经算很长了啊。所以黎弟兄有一篇短短的文章，说是侍奉神呢还是侍奉殿呢，对不对？好了，今天我们到你在殿里面忙进忙出杀牛杀羊呢，还是我们能够真正到至圣所的面前，我们成为一个亲近神的祭司，而不是只是在外院忙碌的祭司。问的问题是说，这个在圣所里面这些的服事是不是必须是亚伦的后裔才能做？我们说 yes 啊。那么他是说，那这样子是不是神都能够让亚伦的子孙很成才是吧？免得忽略了这个违背了神的这个心意。但是我想，我们把旧约历史读完的话，你发现有很多失职的祭司啊，像以西结书甚至说到祭司走迷了路。就是讲到他们在主的面前，他们已经从神的心意中偏离出去了。不要讲到以西结书了，已经到了这个撒母耳时代的时候，以利的两个儿子，对不对？在会幕门口跟妇女行淫乱。好，那么献祭也不照着神的规矩的，自己拿肉叉子插进去，要挑自己要吃的肉，喜欢吃排骨肉就挑排骨肉，他们就在那边抢，就在那边争那些自己的利益。那这个都已经完全偏离了神的心意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我说过，旧约这些的礼仪这些的东西都是一个不完全的，但是神确实借着这个东西，神所要的山上的样式的启示是完全的，但是神百姓在后面的见证在实际上去活出来的时候就常常偏差。那不光是旧约，今天新约一样，像我刚才讲的教会见证该有的各种的情形，我们不要说别人，光说我们自己就好了，我们差远了。如果今天教会真是弟兄姊妹真有一些看见神的心意的话，你我们会为着这个神将在主的面前迫切祷告，我们和神心意差得太远。那今天在这个地上到底有几个教会能够真正看见神的心意，看见了山上的样式，虽然不够完全，但是却在主的面前有一个要成熟要长大要讨神心意喜悦的这个心愿，有这样子的心愿而在进步中，这都是可贵的。因为我们不可能一生下来就完全，对不对？我们也不可能一生下来就成熟，但至少教会要向那个方向去。所以以前有人在这里批评我们的教会，说我们教会祷告太少啦，弟兄姊妹这个祷告不释放啦，不喜乐啦。那我是跟他讲，我说你是拿一个几十年的教会来跟我们才三年四年的教会比啊？你要一个三岁的小孩子能够做到十五六岁小孩子能做到的事情，他做不到的。所以当你要去批评要去在这里挑剔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根据他在主面前的年日来衡量他。当他还幼小的时候，他在这个时候他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就应该感谢主，因为他在他这个度量里面他能够这样子不错的。但是并不代表他完全，并不代表说他可以停下来。他如果一辈子都是做五岁的小孩子所做的事的话，那糟糕了，那真的该骂，对不对？但如果他现在才五岁，你要叫他去做二十岁的人做的事情的话，他做不到。所以我们在这里衡量一个教会在主的面前合不合心意，合不合神的心意，到底对不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圣灵来看这个教会，而能够把那个负担放在我们里面，化成我们的祷告，而不是批评论断。那所以今天你是旧约的祭司们，连祭司亚伦的后裔偏离指路的太多了啊！所以神后来又兴起别的，对不对？神其实在旧约里面，神早就已经看见祭司们也会失职的啊，也不是所有的立位人都能够在神的面前讨神喜悦，所以神立了一个拿西尔人的法则，开了一个门，是给那些所有只要有心愿意把自己分别出来分别为圣为神而活着的人，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虽然他们不是立位人，虽然不是祭司的后代，但是他们却能够把自己分别为圣献给神，过讨神喜悦的生活啊！这是在民数记里面讲到拿西尔人。